你好，欢迎收听丰盛人生播客。我们祈求着信息能够祝福及帮助你活出最美好的生命。请留意以下信息内容来自现场翻译。
我们现在的主题呢，非常的精彩，叫做快乐的习惯。看见这个海报贴在教会的两边，到底有什么习惯能够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当然，这些习惯不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因为这个世界自然的状态就是自我，而幸福并不来自幸运，你需要学习，不像那个股票市场一样，一天上一天下，你说不准，但是有一些品质会让你的快乐日益的增加。到底有什么品质会让我们的快乐日渐萎缩呢？也有，但我们今天要看看你有几位榜样，他们的品质是让我们的快乐日渐增加。我们看看这黑板上的一个演示，有些词语它是属于快乐，那有些词呢是属于忧不快乐，然后你告诉我这些字到底是属于哪一边。比如说不耐心不耐烦到底是属于喜还是忧呢？不耐烦的人，比如说你在银行排队的时候，你会不会烦躁呢？你在过马路的时候看见那个灯迟迟不变，绿灯，你搭电梯的时候是不是连忙的要按关门键？那这样不耐烦是属于忧还是喜呢？好，你看见不耐烦，我写在了忧这下面。那善良这个词你觉得属于哪边呢？有些人就是很善良，善良的人让人很快乐，你觉得善良的人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所以善良我写在了喜下面。原谅我的草书，这是我澳洲风格的草书。那完美主义者属于哪一边呢？完美主义者很难取悦他们，他们看见什么都是问题。你觉得完美主义者属于哪一边？我会把这个词写在忧这一栏。那灵活的人呢？那有些人很灵活，不会很僵化，他好像什么都可以接受。哦，灵活的人是属于喜这一类。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很明显我们知道有些词是属于哪一边，这些词代表了一些品质，这个品质能够为我们带来快乐。那另外一些品质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艰难和不快乐，比如说烦躁、没有耐心等等。那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幸福是取决于自己身上的一些品质，我们能不能学习到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位榜样，身上就有这些品质，这些品质会让喜乐在心中油然而生。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六周了，我们再说说背景。我们整个主题基于腓立比书， 这本书，保罗的书信。保罗是从监狱里面写一封感谢信给腓立比教会。当时如果是坐牢的话，没有亲友的资助，你就会在监狱里面死去，因为那些狱卒呢很想整死你。腓立比是唯一一家资助狱中保罗 的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很远，所以保罗就不断在狱中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是不间断的写作，狱卒也不断轮换更替，但是保罗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觉得很沮丧很抑郁，他心中是感到一种无名的喜乐。而保罗其中在书信里面就提到了两个人，保罗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生命中有些人一提起你就会感到很开心，有些人呢是相反的。那提摩太这个人，保罗一提到他就自己很开心。保罗当然觉得有些教会难以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别人能够像提摩太一样与我同心挂念你们的事，因为很多人都是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提摩太已经证明了他的为人，他和我一同为了那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着父亲一样，所以我希望立刻拆他去，并且靠着主，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到那里。保罗在狱中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充满了信心和快乐。有很多理由保罗会失去信心，无任何喜乐可言，因为蹲在这个牢房里面，但是他却是如此充满喜乐和信心。你可能会想象，在狱中你每天起床就很郁闷的过一天，但是保罗每天起床是雀跃而起，带着一种盼望和信心。在25节里面，保罗说，我认为必须差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作战的，也是你们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我的。他想念你们众人，你们听见他病了，真的他差不多要死了，但是神怜悯了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保罗他也不是机器人，我们牧师也不是机器人，正常的人是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些时候这个心情会低落，我们很受打击，保罗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在这个主观意志上有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斗志昂扬离开那个叫抑郁的地方，但有些人会自甘堕落。当然比如说与人体里面的一些化学分泌物荷尔蒙激素有关，比如说在妇女产后他们会得抑郁症，但是如果在生命中经常不断的是抑郁的话，可能就会需要去看医生。这种就是习惯性的抑郁，那我们能不能习惯的让每天斗志昂扬精神快乐的生活呢？那保罗就提到了以巴弗提，他为了耶稣的工作差不多死去。保罗在这几节书信里面提到了两个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保罗说，提摩太 是出类拔萃，而以巴弗提呢，保罗呼吁教会接待他，尊荣他。保罗就说，这两个人能够为腓立比教会为他带来莫大的喜乐。这两个人身上有些品质，保罗是希望我们知道的，是希望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品质，希望我们学习得到这种品质，走在这些前辈的背后，跟着他们，这样你就会为自己为别人带来快乐。上帝把这两个人放在圣经里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两个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喜乐的灵。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今天的课题就是学习快乐的品质。如果你得到这些品质，你每天就会过得很快乐。准备好了吗？第一个品质就是学会把焦点放在自己以外，这样你就要更关注别人，少一些关注你自己。我关注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教会。这个世界上呢，每个人都说我曾经也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保罗就说提摩太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能够实在的挂念你们的事。有很多人呢，只顾自己的事但不顾耶稣基督的事，但提摩太不是这样。自私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品格，一种性格。有很多人呢，在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他的眼光根本不是放在我身上，而是四周的环顾，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大的人物在这里想巴结。他们根本与我打招呼的时候心不在焉。保罗说提摩太呢，他的焦点呢不是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别人身上。提摩太是实在的挂念别人的事。是不是我们自然就能做到这样的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们才要学习嘛，我们要学习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要学习，这不是自然而然能够做到的。那怎么做到？怎么学习到呢？问这几个问题。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人，你是不是老是在谈论自己的事？在这里有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说其他的人用自己的利益包裹着自己。对于各位女士来说，你想不想约会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男人呢？你宁愿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看电影，也总好过出去约会一个只关注自己的男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堕入这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陷阱，从而我们错失了很多。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就说，不要一直想着自己利益的事，你要忘记自己一段时间，慢慢你就会能够伸手去帮助别人。这个当然是知易行难，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老是要让你关注自己。在过去100年，有 1000多本书，有个人做了研究呢，就分析了100多年前出现最多的字眼，比如说祈祷、牺牲、奉献等等。但看看今天的书高频词呢，就是我的、我、我的权利、我的梦想。整个文化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关注自己了。在广告中也可以看到踪影，看看这个屏幕上可口可乐他说什么呢？打开可口可乐就打开了生命中的快乐。你看看奥迪，奥迪说你开的车怎么样就决定你怎么有多快乐。 Nutella 果酱就是说传递快乐，但这个传递的意思是你涂面包的时候要自己感到快乐。百事可乐叫你活在当下，不要管以后的后果，不要管以后的事，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然后雪碧说要遵从你内心的渴望，你觉得想做你去就去做，要随心而做。当然我也会买这些产品，但是这些广告就是要激发起人类内心中那种很原始的一切为了自己的这种渴望。但是我们基督徒到底是听这个世界还是听耶稣的话呢？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不要单关注自己的利益，更要关注别人的利益。你是要刻意的、有心的去训练、学习这样做。记住，不会自然而然你就做到。所以第一点的品质就是把焦点放在自己之外。第二点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信得过的人。箴言13:15说，奸诈的人道路崎岖难行。如果你越信得过呢，你的生命中会越多快乐。如果没有人信你，你的生命就会非常悲惨。你要学习做一个信得过、可以信赖的人、忠诚的人，并且一贯如此的人。有些人呢就说我会准时出现，但是他们不会，他们不够忠诚，这种人靠不住。但是提摩太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信得过的人。信任是要证明的，信任是要去证实、经过考验的。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啊，那又怎么样？你是基督徒又怎么样呢？在信赖上面你要表现出来，你要证明自己是可信赖的。你要有行动，你的生活样式要人看得见。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以信我，但我关心的不是你是什么教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信不信得过不在于你的身份，而在于你能不能做出来。我就要看到证据。信任呢是要证实的。在天国中，如果你要渴望得到一种地位，比如说去做牧养、做教会领袖、要服侍、要带小组，无论你想做什么，上帝会先考验你、测试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信得过的人。我不是一个超人，然后一看你的心就知道你是不是信得过。我做不到，我只能看你的外表。可能你外表是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但是你心里面想着什么鬼主意，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得看 你的行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你的人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怎么样的。神考验你，测试你，是因为他知道别人要看到你是信得过的人，你的服事才有果效。有些人说，我想去你的教会，我想去这个小组，我想去带小组，但是他们却不出现，这就是说他们不可靠了。另外，你自己准备好抓住机会去证明自己了吗？你是需要付出努力，你是需要好好的准备去做一项事工。你不是说一时兴起就去做服事，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好好的准备，把这份工作做好。可能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事工，或是一项使命。你就要经过像提摩太这样的考验，证明你是信得过的。信得过就是你的信用。在银行，你要申请信用卡，他们首先要考察你的信用状况，他会看你的消费记录，你的诚信记录，你是不是能够按时还款呢？这样他们才会决定是否给你信用卡。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每时每刻你周围的每个人其实都在对你做一个信用的考察，不仅是银行，你身边的每个人每时每刻其实都在考量你，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呢？信得过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快乐。有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喜欢与这些人待在一起。好，我们说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关注自己之外，第二个品质就是学习做一个信得过的人。那第三点就是学习与人合作。做人你不能做一个独行侠。神创造人类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相互沟通，相互发生关系。你不能每天埋头在电脑 iPad 前自己享受自己的日子，你要与别人沟通合作。我们从提摩太的身上要学到了，我们要互相合作。还有以巴弗提也是，保罗他强调他是我的兄弟、同工、战友，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保罗说，以巴弗提知道怎样与人相处、与人共事，所以不用担心，他是关注你们的利益，关注别人、团队、大伙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看看这里横线画着的三个词，兄弟、同事、战友，这三个词就说出了我们在教会中很多时候的一个关系。兄弟说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家，这是属灵的家庭。我们当地的教会呢，就是要聚成一个家庭一样，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园。在这里我们可以扎根，得到滋养。然后同事说的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任务，就是传播福音。教会的任命就是把像基督的人派出去，从世界把灵魂救赎回来，把他们带向基督。所有的一切事 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个任命，这个使命，但是我们还是士兵，因为我们打的是一场属灵的战斗。我们为什么要有团契小组呢？因为如果你孤军作战，你会倒下，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军团出战的话，你会更加强大，有人与你一起祈祷帮助你，你的战斗力会更加的强大。我们需要团队成员，在教会是这样，在工作也是这样。如果你是独行侠的话，你的工作肯定很不顺利，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个市场上成为最受欢迎的雇员。我希望你们的老板，你们的上司会说，你们身上有一种品质，能够与人合作，无论什么情况始终如一。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如果能够教人如何合作，而不是争竞或比赛，那人就有福了。你要学会合作，帮助人学会合作，然后呢，我们还要学会体贴他人的需要。以巴弗提关心狱中保罗的需要，现在保罗就把他派回腓立比教会，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呢是很体贴的，很细心的。保罗很喜欢这个腓立比教会，但是说到其他一些教会呢，保罗他却找不出言语来描述那个教会，实在的让他心塞。比如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富有但却很自私。你看看保罗怎么是告诉提摩太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他说你们必须相处融洽，你们必须学习体贴他人，不能老是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吵去争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又说，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保罗这么苦口婆心的劝哥林多教会，肯定是有目的的。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互相的尊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那别人怎么得救呢？我想我的家人得救，我想我认识的人得救。如果你只是想着自己体贴自己的利益，你没办法帮助到他们，让他们得救。我要经常提示自己，我要工作勤奋，我要成为同事眼中一个信得过的人，这样我有了这种品质，我就有机会向他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不是基于我们的幸运或者是财富，我们要学习，那学习这些品质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学校就是教会。那婚姻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课堂。我以前呢还没结婚的时候呢，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没什么困难，但是结了婚之后，我觉得考验就来了。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经营婚姻，婚姻就会破产。我和我的太太结了婚多年，我们要不断的经营，不然婚姻就会走下坡路，慢慢的破产。你是需要培养付出，你是要相互的关心，你要关心你的太太，你要为她做一些事情， 可能你自然而然你不会想做这些事情，你可能心里面你不愿意做，但是你要做出来。所以婚姻为什么对人那么多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离婚，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服侍对方，体贴对方的需要。那女孩子们，如果你们的另一半是不愿意为你付出的话，那你就宁愿单身吧。有很多人呢，去教会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到底我们来教会是为谁呢？是为神，还是为别的人，还是为其他人呢？很多人来教会喜欢听神怎么好，耶稣基督怎么好，然后过了两三四五年，然后他们就说，就会说，我去教会呢，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他人，我要学习服侍他人。所以呢，幸福可以学回来的，学习把焦点放在自己之外，学习与人合作，然后最后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为一件事能够付出你的生命。有的人觉得在生命中最后一天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这个生命是否值得呢？有人说，我努力爬上这个企业中成功的阶梯，但到头来发现这个梯子是靠在一堵错的墙。也就是说，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承诺、奉献、力量都奉献在小事上面，没有一项使命、事业比耶稣基督的使命更加伟大了。谁同意呢？举手。为什么只有一半人举手呢？世界上没有一项使命、事业比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业更加伟大了，更值得基督徒付出了。但很多人只是花出很少的钱，甚至一分钱不花，不花时间，不花精力在基督的事业上。当然你自己选择你在哪里奉献自己，但你要想想，你现在奉献的那些事物在五年、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之后还有价值吗？没有的。这个世界根本早就忘了你，所以你关注自己是没有任何的用处。你想买一辆跑车没有错，但是一百年之后你那辆跑车不也会报废吗？但是如果我们为之献身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命，那这就是一个永恒的事业。腓立比书里面说，以巴弗迪呢病得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了他，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丧了命，为的是要补满你们服侍我不足的地方。他是要把这个金钱呢从腓立比教会带到保罗的监狱里面，中间是1300公里，经过6个月的时间，他是徒步走去的。他基本上是那么劳累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踏上这段旅程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在这个路程中丧命，他计算过有一半机会会丧命，但是他仍然去这样做。所以在路上他经历了疾病，病得几乎要死，但是他最后来到罗马，去到保罗的监狱，为保罗送上了食物和保罗在狱中一切所需的。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到底你在哪些地方做了承诺？你需要履行哪些承诺、哪些责任呢？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太太、对你的上帝、对你的教会。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就说，如果情况允许，对我来说一切方便舒适的话，我投入在教会里面奉献服事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呢就不愿意来第一场的教会，因为太早了起不了床，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呢，他是七点半，每个礼拜天七点半就来到我们的教会帮忙准备。但这种付出投入会有代价，很难，很不舒服，不方便，很挑战。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资格去服侍基督。尽管你很想服侍基督，但是来到这个现实中，你不愿意付出一些自己的舒服的话，神用不了你，我也没有办法用你。所以保罗说，要像提摩太，要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保罗要使用的是这些人。听到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身边的人，为了你的朋友，为了你的亲人，为了你的同事同学，为了很多你认识的人，你们至少可以为他们祈祷，邀请他们到教会。但是在邀请之前，记住为他们祈祷，因为你祈祷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他们心中、生命中动工。所以呢，记住要为你身边的人祈祷。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幸福快乐要学习的，要学习把焦点放在自己之外，很难，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文化不是这样。然后我学习做一个信得过的人，学习与人合作，学习体贴他人的需要，然后学习为一件值得献身的事业付出自己的生命。
谢谢收听丰盛人生播客，希望你享受这篇信息，期待你下次再度收听。愿上帝祝福你。